好，弟兄姊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要接着分享上个主日的那个主题，就是敬拜。那我们上周有谈到了敬拜的定义，从诗歌敬拜延伸到我们整个人生的敬拜。我们也从在灵里面的敬拜，在真理里面的敬拜这两个方面啊来看。我们应当如何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心灵和诚实这两个方面，它缺一不可。好，灵里面的敬拜是需要有真理的规范和引导。那真理里面的敬拜呢，需要在灵里面有敏锐，有触动。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创造天地的神，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若是我们不能够借着真理在灵里面来敬拜他，那实际上我们还是和神是隔绝的。认识真理就是认识那位被差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并且顺服圣灵的工作，我们人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那个敬拜的模式当中啊，成为一个耶稣所说的那真正拜父的人。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觉得耶稣在这里对这个真正敬拜的这个诠释，他的这句话对你来讲重要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把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当作是一种神学理论啊。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很少有人会谈论它。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眼中，我们教会重要的可能就是传福音啊，是讲道，是各种各样的事工，是彼此相爱。再有，或许我们就会拿耶稣讲的这句话来指责别人，指责别人空有外表的敬虔，却没有实质的一个内在生命。所以我们会讲，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可能因为我们对教会的核心有不同的见解看法，以至于呢，我们大家对不同的事情，在教会里面的事情，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可能他会觉得教会呢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好好的在真理上面栽培信徒，而不总是要出去什么传福音啊，要办布道会，因为他们看到信徒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因为他们觉得信徒的生命那个才是教会的根本。也有人会觉得教会呢应该表现出更多的爱心，让每一个走进教会里面的人都能够有宾至如归的感受，而不总是在那里强调什么罪呀、受苦啊、十字架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会把人吓跑，因为他们觉得大家开开心心的在这里觉得很舒服，这样的教会才是有爱的教会。当然我只是举一些例子我们对教会的核心的这种认知啊，会影响到我们对教会的态度。所以当我们教会当中有矛盾的时候，它的根源大多数都是跟我们对教会的认知是有关系的。不过我不是要在论断这些例子当中谁对谁错，其实大家的想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都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我今天想说的，不管是传福音，不管是讲道，还是各种事工，或者是彼此相爱，我们今天都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可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我想说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到永远，希望我这句话没有吓到你哈。将来进入新天新地，当我们与神永远同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哪里还需要去传福音、讲道、做各种事工呢？啊，或许有人会说，嗯，那彼此相爱总算是了吧？天堂里总应该有相爱吧？啊，没有错，天堂里肯定是有爱的。不过在天堂里的爱和今天我们的彼此相爱，那又有些不一样了。啊，今天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完全的爱，我们还是会失败。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可是在将来，在那新天新地当中，充满在我们里边的，那不是属肉体的爱了，那个是完全的爱，是不会失败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相爱，就是在预备进入到那个完全的爱里面。用哥罗西书当中的话来讲，就是这些原是后世后面的事情的影儿，是将来属天的日子在今天这个地上的影子。彼此相爱是这样子，其实传福音、讲道、各种各样的事工都是这样，都是后世的影儿，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今天这个地上的影子。虽然将来可能不再有传福音、讲道这些事情，可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服事，就是为了将来所做的预备。可为了将来什么事做预备呢？弟兄姊妹，在今天有什么事情是今天有又会存到永远的呢？当然就是敬拜。只有敬拜从亘古到永远，一切都将过去，但是我们敬拜却要进行到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有经历的、所有倚靠的、所有我们顺服的，都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天上的那个敬拜席上，我们拥有一席之地，我们能够在永生神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所以今天敬拜是我们人生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教会存在的核心。我们生来就是为此，我们也要用我们的一生来学习敬拜。有属灵的前辈会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敬拜，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敬拜。若是你有机会去纵览圣经，从头看到尾，你就会发现敬拜就是神放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他对我们的呼召，要我们来敬拜他。当然这个敬拜不只是诗歌敬拜啊。那今天我们先来谈一谈敬拜的另外一个含义，上次我有提到过敬拜的另一个含义就是侍奉。圣经当中敬拜和侍奉这两个字是相通的，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当耶稣他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他曾经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在一句话当中他提到了敬拜，又提到了侍奉。可以说侍奉是敬拜的另一个面向，若是从礼仪的角度来看，那是敬拜， 啊，比如像献祭这种礼仪，就是表示人对神的尊崇。但是礼仪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当中，它是由工作和民众这两个字组成的，工作和民众组成了礼仪这个字。所以在古希腊，礼仪指的是公众服务。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在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在英文当中是讲 Sunday service， service 就是服务的意思，是我们对神的服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大家明白今天我们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吗？不是为了让我们好像忙碌了一周之后哈，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安静一下，休息休息，好，调整一下。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好像听听道理，好，充充电，得着一些属天的智慧和力量，下一周我们继续来为生活打拼。的确这些事情的确会发生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为的乃是敬拜神，为的乃是侍奉神。我们必须记得一点，敬拜的核心并不是在于我们自己。虽然我们会有得着，好，我们常讲得着，就好像我上次有提到过，我们会有感觉，我们会有感动，但是敬拜它的核心就是侍奉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他向信徒呼吁，有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很多弟兄姊妹应该都会背。保罗前面的这半句，他讲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献祭的动作，他指的乃是敬拜。可是后面半句保罗却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在英文圣经当中，如此侍奉，这个侍奉这个字，有的它是用 service 这个字，有的却是用 worship 敬拜这个字。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圣经当中有非常的多，侍奉敬拜，敬拜侍奉。圣经给我们描绘出来的一个景象是，人在神的面前，人的使命他就是敬拜神，侍奉神。当我们谈到敬拜在侍奉层面的含义的时候，可能好，我们对敬拜人生的这个说法，可能我们会有更加具体的一个认识。敬拜它不再局限在主日的诗歌赞美当中，也不局限在教会这个建筑物当中，更不局限在我们和信仰有关的所有的活动当中。敬拜乃是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你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当你在电脑前码字的时候，你就应该让人能够看得到一个勤勤恳恳的基督徒。你是在为神而努力工作，那样也就是在敬拜神。当你在家里面忙碌，好，服侍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就应该让别人看得到一个尽责的丈夫，一个父亲。你是为了神来服侍你的家人。当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你就应该让人家看到一个愿意饶恕，愿意用爱来回应伤害的基督的门徒。 你这样才是为神，为我们的主来做见证。当你在困苦当中，你就应该让人能够看得到一个在风浪当中始终依靠神的一个生命，让人家能够看得到这样的生命，这样你就是在用你的生命来敬拜神。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思想的一切，都可以当作是在侍奉耶和华神，是向着神做的，为的就是要敬拜他。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敬拜都会带着侍奉的含义。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为什么说敬拜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呢？敬拜为什么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说到敬拜，当然不只是新约当中耶稣的这些教导，其实在圣经的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塑造一个敬拜的一个观念。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圣经当中最早出现敬拜的概念是在哪里？圣经当中出现敬拜的概念是在哪里？就是在神的创造之中，就是在神的创造之中。若是你还记得，神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对不对？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为的其实就是能够在受造物的身上来彰显他的形象，这个就是敬拜。同时神在计划造人的时候，还记不记得那些经文，神就已经赋予人的使命，就是管理，管理神所造的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管理换句话说，那就是侍奉，就是侍奉神。有人可能会觉得，管理这个地是一份苦差事，凭什么我们人一到了世界上第一天就要开始开工了？亚当夏娃他们连个童年都没有。我们很习惯于用我们现在的这种环境来套用圣经里面的这种情景，好像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好像是在为神做牛做马。可是你翻一翻创世纪的第一章，你有没有找到亚当夏娃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圣经当中有没有在说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圣经当中只说到亚当在为那些飞禽走兽起名字，给他们有一些名字，狮子的叫狮子，马那就叫马，给飞禽走兽起名字。弟兄姊妹，搞不懂这到底有什么技术含量呢？以至于神到后面还觉得亚当一个人忙不过来，一定要再给他造一个秘书出来，结果就有了夏娃。当然神乃是用他的智慧，他的大能创造了万物，又用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把人再安置在那个天地之间。可实际上天地的运作全部都是神自己亲自掌管的，而且他还为人预备了食物，还记不记得？亚当夏娃他们根本不需要工作，不需要种地，连买外卖都省了，他们有食物，那请问他们能做什么呢？所以神赋予人管理的职能，其实就是在彰显神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这个就是敬拜的概念，这个就是敬拜。人真正的劳苦，那是在人犯罪之后， 我们都应该知道人和土地都受了咒诅，这个时候管理就变成了一件苦差事。所以从创造的过程来看，人的受造它就是为了敬拜，敬拜就是人来到这个世上的呼召。人犯了罪，破坏了原先神创造的那个秩序，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不需要再履行这个敬拜的呼召了呢？当然不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他定下的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依旧在那个混乱当中努力的来恢复敬拜的秩序。出埃及进入到旷野当中的那些以色列人就是最好的例证。大家都应该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吗？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要以色列百姓摒弃所有拜偶像的行为，单单的专注在耶和华神。所以敬拜是以色列民向耶和华宣誓效忠的行为，表明他们始终是有忠信，绝对的顺服。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却看到刻着十诫的那两块石板，摩西都还没有捂热，以色列人已经在山脚下开始拜金牛犊了，他们做了神最恨恶的事情。怎么办呢？神仍然没有放弃。到了生命记当中我们看到摩西他重新领受了那个十诫，耶和华神是如何的来要求以色列人的呢？当时摩西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看见神在那些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当中努力的恢复创造以先的那个敬拜秩序？神要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成为他荣耀的器皿。要知道这是一群已经习惯于埃及人的生活习惯的以色列人，他们和埃及人一样喝酒吃肉，和埃及人一样贪恋安逸，他们和埃及人一样接纳偶像。可是今天神却把他们放在旷野当中，让他们来经历饥饿，经历疲乏，和那些拜偶像的人对他们的嘲讽，对他们的追杀。弟兄姊妹，神到底要做什么？不就是要改变他们吗？要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面被分别出来，要让他们在万民当中做属神的子民，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去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读利未记，那些繁复的献祭条例，那些肃杀的献祭过程，其实就是让以色列人他们在每一步的献祭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将他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那位神身上，让他们来体会，来学习如何的来敬拜神，来侍奉他。 虽然这一段的平静没有延续很久，但是当我们纵览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一个敬拜的群体在旷野的里面慢慢的成型了。神在他子民中间接受他们的敬拜，以色列人他们领受呼召，他们成为了地上 第一个有形的教会，是看得见的，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所以以色列人就成为新约教会在旧约当中的影儿，就好像哥罗西书当中所说的，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耶稣。我再重复一遍，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耶稣。那是真真实实活化在我们眼前的是耶稣。以色列人得以从埃及全身而退，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那个羔羊之血的遮盖。哦，我们都知道，那涂在门楣上的那个羔羊的血，就是预表着新约当中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耶稣基督。所以同样的，透过十字架上耶稣的代赎，所有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都被呼召出来，都要成为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神所呼召的敬拜者。就好像我不断在强调的，今天我们所说的敬拜不只是主日的诗歌敬拜，不是说你克服哈，今天不睡懒觉，能够体面的站在这里跟着大家一起唱两首敬拜诗歌，哦，这样你就算是敬拜者了。神要的敬拜者不是只能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敬拜者，而是能够用他全部的生命来敬拜的敬拜者。回到约翰福音这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把自己的生活是活得一团糟。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她曾经有过五次的婚姻，虽然这种事情在今天好像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了，但至少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人她的世界当中是多么的混乱，以至于她都要避开她周围的邻居，特意在中午最炎热的时候出来来打水，她就是要避开那些人，避开那些人的话。可即使这个女人活得多么的失败，我们却看到当他被耶稣点出来他自己婚姻当中的那种混乱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被激怒了，她不是说羞愧的无地自容要找个洞给钻进去，她被激怒了，她竟然要挑战站在她面前这个她认为是犹太先知的耶稣。这个女人要挑战她，挑战她关于宗教的问题。很讽刺哈，或许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但我们若是仔细想想，一个外邦女子被一个犹太的宗教领袖点破她生活当中道德上面的污点的时候，你觉得她应该怎么反应？她会乖乖的就范吗？耶稣对他讲的话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哈，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 这个女人她马上就用敬拜的事情、宗教的问题来挑战耶稣。这么一个道德混乱的人，他竟然用宗教问题来挑战耶稣。当然，一方面，他是想暗示，自己还是有宗教信仰的，这样就可以掩饰自己在道德上面的那种尴尬。那另外一方面呢，他确实想用宗教的这种争议，因为那些问题本身没有什么正确答案，大家已经争吵了很多年，他想用这种宗教的争议来反击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犹太先知。这个女人想将耶稣一军，这样就能够报他被羞辱之仇。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看到耶稣他没有正面接这个女人的招，耶稣没有继续的戳她的痛处，而是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能让这个女人里面翻江倒海的一句话。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有时候我们再回去看这一段故事，我们会发现突然之间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她竟然毫不掩饰的主动向别人提起她自己曾经的那种不堪的生活，为的就是要证明他所遇见的那位是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很奇怪，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竟然开始夸耀他自己的痛处，就好像保罗说的要夸耀自己的软弱一样，这个女人竟然开始夸耀她自己的痛处。当这个女人向耶稣挑战的时候，她当然好觉得自己就是那一个真正拜父的，她肯定是这样自认为是这样子的。可同时我们也可以揣想得到，她应该也很清楚他正在被一个很虚幻的所谓的体面给捆绑住，这个体面就是要成为那个所谓的真正拜父的人。而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已经无力敬拜，他根本无力敬拜。我们可以想象以他这样的状况，以他这样的处境，以他所面对的问题，他怎样能够敬拜呢？他根本无力敬拜，他如何能够相信那一位他在山上所敬拜的神能够成为拯救他那个耻辱人生的神呢？他怎么能够相信这一点呢？他努力的维系他外表的体面，好，他要做一个积极参加聚会的好信徒，因为在他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子，太多了，大家都在追求做一个体面的敬拜者，可是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他自己的内心。他对敬拜神这件事情，他里面早就已经麻木了，他已经无力敬拜了。可是这是耶稣的话，却卸下了他心中的那块大石头，他不再需要伪装了，他更不需要满足别人的看法了，他要做他自己，而且这个才是神真正想要的。 神顾念这个女人她心里面的苦，他要这个女人把她里面所有的痛苦都放在敬拜的祭坛上面，要这个女人把她所有的痛苦放在那个敬拜的祭坛上面。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终于这个女人可以面对自己的耻辱了，她可以把她心中的痛苦向神完全的敞开，她可以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那种如释重负，因为她所拜的那位天父收纳了她所有的痛苦。当他把他所有的苦放在祭坛上，天父就收纳他所有献上的。耶稣的这句话不仅仅成为这个女人她混乱的人生当中的那个一点点的亮光，对于她这种竭力的要为自己人生增加体面的这种人来说，耶稣的话更是一种呼召，要将他生命交给耶稣，成为那个真正的敬拜者。就像耶稣说的，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不是说我们的天父他需要人啊去敬拜他侍奉他，好像天父很缺人一样。不要觉得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敬拜神好像是我们好不容易挤出一点时间来献给他，好，我们是给神面子。正好相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在他的恩典之中敬拜神。我们今天其实和那些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很像，我们被那个世代已经同化了，敬拜成为了一种文化，好，我们可以去对敬拜来品头论足，敬拜可以是一种好让我们崇高的品质加分的东西，好，我上教会敬拜好像在人面前自己脸上有光一样。所以敬拜绝不会成为我们人生的核心，是不是？哦，我们常看到有些人说，哦，要敬拜啊，先看看我有没有时间。哦，你说要侍奉啊，我家里面还有些事哦，下次吧。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教会里面，我是想提醒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确会有很多事情忙碌，也会有很多东西占据了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可是这些事情弟兄姊妹，这些占据你人生大部分时间的这些事情能不能够成为你对神的敬拜呢？能不能成为你对神的侍奉呢？如果你真的以敬拜神、侍奉神的态度来面对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我想你应该不会有抱怨，而是只有喜乐，对不对？啊，没有人在敬拜当中不停的抱怨。你也不应该因为缺少教会聚会，好，自己而且很少读经祷告，然后你的内心总是有一种对神的亏欠。相反，你应该常在你的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你经常面对主，你里面就不会有亏欠，反而是能够发出赞美， 你更加的爱他。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耶稣遇见了一个在酷热的人生当中躲到井边的那个女人，她在井边可以稍作喘息，因为那里没有人。或许那井里面那冰凉的井水可以让她让她自己的麻木当中能够多一分清醒，但是此时耶稣却向她发出了呼召，来敬拜神。透过这个孤独的女人，耶稣也是在向我们每个人发出呼吁，你们要敬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个女人的影子。我们尝尽了人生百态，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哪里才是尽头。或许我们努力表现出我们对待人生我们是游刃有余，但实际上我们总是无法满足我们里面的那种孤独。或许你也像这个女人一样，再用你的信仰生活来掩盖你在人生当中的那条红线，你不愿意别人触碰它，更不愿意主耶稣来碰它。可是今天在你面前是耶稣，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是耶稣，该放手了，让耶稣他所应许的那个活水真正的能够浇灌到你的里面。你放下所有你所背负在身上的那种伪装，我们的主他等待着我们向他打开我们的心，向他展露我们里面的诚实，因为他要像接纳那个女人一样，要完全的来接纳你。你们要敬拜他。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呼召，我们为此而生，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俯伏敬拜，因为你是配得敬拜的那一位。谢谢你让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更是从圣经当中看到在我们面前你所预备的出路。帮助我们像这个女人一样，当我们的心被你触动之后，主啊，我们就能够放手，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将我们所有的都放在祭坛上，被你使用，被你悦纳，特别的在你面前恭敬的将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的人交在你恩主之的手中，因为你认识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为了敬拜被造。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在你的眼中可圈可点，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人看见，使你的荣耀得着称赞。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